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三册第二部分活力牌第十一篇在基督的神性里喂养人纲目一大点活力牌里的人必须学习如何喂养人好接续他们对人的顾惜二大点顾惜人是使人快乐愉快舒适喂养人是以那在三个时期中尽其丰满之事之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他们。三大点，顾惜人和喂养人都应当凭复活中神圣奥秘的生命，而不凭旧造中天然的生命。四大点，基督顾惜众召会，喂养众召会，以照顾众召会的模型。一终点，他在人性里做人子，照顾作为灯台的众召会，以顾惜众召会。一小点，借着收拾灯台的灯；二小点，借着修剪灯台的灯芯儿。二终点，他这位大祭司在他的神性里，以他神圣的爱，由他胸间的金带所表征。照顾作为灯台的众召会，以喂养众召会。一小点，在他的三个时期中，凭爱以他神圣奥秘的执事来喂养。二小点，使众召会能在他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而在他七倍的加强里成为得胜者。在上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人，顾惜人就是使人觉得快乐、舒适，喂养人是供应人，给他们东西吃。保罗在以弗所五章说到基督借着顾惜和喂养这两件事来照料召会。一大点，学习如何喂养人。活力牌里的人必须学习如何喂养人，好接续他们对人的顾惜。顾惜人而没有喂养，那是徒然的。做母亲的要喂一个顽皮的孩子时，他会先顾惜孩子，使孩子快乐，但若没有喂养，他的顾惜就毫无意义。母亲顾惜孩子之后，就用食物喂养孩子。元首基督乃是这样照顾他的身体，就是召会。他在顾惜我们之后就喂养我们。启示录一章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照顾众召会。启示录是一卷表号的书，表号乃是有属灵意义的象征。启示录中第一个表号给我们看见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做了大祭司，末了一个表号是新耶路撒冷，基督这位人子做大祭司，照顾作为灯台的众召会。一面他在人性里顾惜众召会，另一面他在神性里喂养众召会。活力牌里的人必须学习这两件事。当我们探访人，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或在聚会前后接触人的时候，我们必须与基督是一，来顾惜并喂养他们。二大点，顾惜人和喂养人的意义。顾惜人是使人快乐、愉快、舒适。我们接触人时，必须带着令人愉悦的面容。我们应当快乐、欢心。我们接触任何人，不可面带愁容。我们必须给人一种印象，我们真是快乐、欢愉的。否则我们就无法顾惜人，使人快乐。接着我们就该喂养他们。我们与他们谈到婚姻、男女约会、政治、市局、教育时，是不可能喂养他们的。喂养人是以那在三个时期中尽其丰满之事之包罗万有的基督供应他们。当我们对人说到基督时，不该用一种他们不明白的语言，以难懂的方式讲说。我们必须找出路来， 把包罗万有的基督呈明给个人。一个人如果要人吃牛肉，他必须找出烹饪牛肉的方法，引起人的食欲。照样，我们必须烹饪包罗万有的基督。同样的东西，有许多不同的烹饪方法。我在这个国家烹饪基督已经33年多了，所释放的信息也约有3000篇。要用基督喂养人，我们首先必须寻求基督，经历基督，赢得基督，享受基督，并有份于基督。在腓立比书中，特别在2-3章，保罗用不同的词句和发表描绘他如何寻求并追求基督，好赢得基督。他告诉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寻求基督的姊妹们应当学习不发怨言，弟兄们应当学习不起争论。如果你发怨言起争论，你就得罪那是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内住的基督，因为这位神正在你里面运行，使你做成自己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就是赢得并经历基督，赢得基督就是做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机的救恩。三大点：凭复活中神圣奥秘的生命，顾惜人和喂养人都应当凭复活中神圣奥秘的生命，而不凭旧造中天然的生命。当一些神圣的事物在人里面运行时，这人就变得很奥秘。我年轻时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了7年半，突然我辞去了我的工作，好全时间传扬基督。他们问我如何为生，我回答说主耶稣会供应我。我不仅对我的同学朋友是奥秘的，对我的亲戚也是奥秘的。他们不懂我为什么放弃我的工作全时间侍奉主，我对他们乃是一个奥秘。我们应当凭复活中神圣奥秘的生命顾惜人。在复活中，意思是说，在我们照顾人的事上，没有一点是天然的，凡是出于我们天然生命的都用不上。我们的生命必须是在复活中，换句话说，我们天然的生命必须钉十字架并复活，好成为在复活中的人性生命。青年人必须学习如何不凭他们天然的生命，而凭那在他们里面做他们生命的神。在校园劳苦传福音，这是神圣的生命，而这神圣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奥秘。你所接触的人可能问你，你从哪里毕业，得到什么学位？你可能说你从哈佛得了生物化学的学位。他们可能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当你说你在学习传扬基督时，他们无法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想，这个人从最高的学府得了最好的学位，全世界都需要他，他可以得着最好的工作，为什么他进到这里来传基督？这是你成为一个奥秘的人。你受了高等教育，但你现在所做的工作似乎不是那么高，却是非常的奥秘。你成了一个在复活中神圣奥秘的人。我们必须看见其被加强的赐生命之灵只承认在复活中的事物。你所做任何的工若不是在复活中，赐生命的灵就绝不会承认这功。因此，你的劳苦就是突然而无结果的。今天，基督教中的工作，大部分不是在复活中。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在他们的天然生命里工作，而不是凭在复活中神圣奥秘的生命工作。任何天然的东西都属于旧造。我们与人的接触不该是在旧造里，乃该在复活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以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顾惜人并喂养人。 第四大点，基督顾惜众召会，喂养众召会，以照顾众召会的模型。我们在启示录一章看见基督是顾惜和喂养最好的模型。在一章十二至十三节，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给我们看见基督作为人子身穿长袍照顾灯台，这长袍乃是祭司袍，这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尊大的大祭司。他也胸间束着金带，这带子是一长片金子，带子和金子不是两件分开的东西，带子就是金子，金带是一片金子，成了塑身的带子。人子是在他的人性里，金带表征他的神性，这金带是在他的胸间，而胸是爱的表号。旧约的祭司在供职时腰间束带，在但以理十章五节，基督也是腰束金金带，腰间束带是为着做工得加力。基督已经完成产生众召会的神圣工作，如今他正在凭爱照顾他所产生的众召会，这就是为什么他是腰间束带。今天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照顾他劳苦建立的众召会，但如今他照顾众召会不是在腰间束带，乃是在表征爱的胸间束带。我盼望大家都看见这些日子，甚至在我们中间，基督乃是在胸间束着金带。金带是一个表号，表征基督的神性成了他的力量，基督的力量完全是他的神性。一片金子如今成了一条带子，基督在他神性里的总和成了一条带子。金带表征基督的神性成了他的力量，而胸表征着金的力量，是由他的爱所运行所推动。他神圣的力量是由他的爱所运行，也带着他的爱运行，好喂养他的众召会。一终点在他的人性里照顾众召会，基督在人性里做人子，照顾作为灯台的众召会，以顾惜众召会。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照顾他所建立的众召会，首先是在他的人性里顾惜众召会，使众召会快乐愉悦和舒适。一小点，借着收拾灯台的灯，他这样做乃是借着收拾灯台的灯。在旧约里，大祭司每天早晨收拾灯台的灯，收拾灯就是使灯的情形正确合宜。二小点，借着修剪灯台的灯芯，基督借着修剪灯台的灯芯来照顾灯台，正如在旧约里祭司照着预表所做的一样，灯芯烧过以后就变焦发黑，所以祭司必须来把灯芯焦黑的部分剪掉，这就是修剪灯芯的意思，为要使灯照得更明。灯芯烧焦的部分表征那些不照着神定旨的东西需要剪除，这些东西就如我们的肉体天然的人己和旧造，所有的灯台都是生机的，是活的灯台，因为每一个召会都是活的灯台，所以每个召会都很有感觉。一个召会若有了烧焦的灯芯，必会觉得不舒适。大约八年前，在安纳罕的召会没有快乐或愉悦的感觉，这乃是由于灯芯烧黑烧焦了。但有一天，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借着修剪灯芯来收拾在安纳罕的召会这个灯台，把烧黑烧焦的灯芯剪掉，这乃是顾惜， 是在安纳汉的召会快乐、愉悦和舒适。在安纳汉的召会8年前的情形是无法与今天的情形相比的。8年前，安纳汉的召会满了烧焦发黑的灯芯而不明亮，圣徒觉得不快乐、不愉悦、不舒适。但有一天，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在他的人性里来剪除一切消极的东西，这就使我们快乐、愉快并舒适。这是基督在他的人性里照顾召会、收拾召会的灯。我感谢主，今天在他的恢复里，他乃是在人性里的大祭司。希伯来4章说，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我们的基督与我们是一样的，他在凡事上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所以他很容易同情我们的软弱。这意思是说，他在人性里总是同情我们的软弱，他是在人性里的大祭司，借着一直顾惜我们来照顾我们。二重点，在他的神性里照顾众召会。基督这位大祭司在他的神性里，以他神圣的爱，由他胸间的金带所表征，照顾作为灯台的众召会，以喂养众召会。基督不仅是属人的，也是神圣的，他是人子带着金带，表征他的神性，做他的神圣力量，他的神性做神圣的力量，多方喂养众召会。启示录2-3章启示基督对灯台的照顾，一面他修剪召会的灯芯，剪掉写给7个召会的7封书信中所提的一切错误、短处、失败和缺点。基督在人性里做了最好的修剪工作，来顾惜众召会。另一面，在这7封书信中，我们在每一封书信里都看见基督的喂养。在写给以弗所召会的第1封书信里，基督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可以说，这是指国度时代的预言。得胜者要在国度时代里，在神的乐园中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但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若不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我们必不会在国度时代有份于生命树。根据我的经历，今天在安纳汉的召会对我乃是乐园，在这乐园里，我每日大量的吃基督做生命树。如果我在这里不吃基督，我就无法在国度时代吃它，我必须先在这里吃它。在第2封给受逼迫和受苦的士美拿召会的书信里，基督说他要赐给得胜者生命的冠冕，冠冕表征得胜。今天我们若不是得胜者，胜过逼迫与苦难，我们怎能在国度里得胜？我们今天的得胜乃是出于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若没有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怎能在来世带上生命的冠冕？第3封是写给在别加摩召会的书信。别加摩是一个与世界联婚的召会，主要将隐藏的玛拿赐给在别加摩的得胜者吃。在旧约里，有一份玛拿保存于金罐中，藏在约柜里。今天我们必须享受在神那金的神圣性情里隐藏的基督，然后我们在来世才会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此外，主要赐给我们一块白石和新名，表征我们成了一个变化的人，做神建造的材料。主应许在推亚推拉召会中的得胜者，他们要得着权柄，治理作王掌权，辖管列国。首先，我们今天就必须作王掌权。根据 五章十七节，我们今天就必须接受主洋溢之恩，好在生命中作王。如果我们今天不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掌权，我们怎能在来世作王辖管列国？主在他的第五封书信里告诉在撒迪的召会，他们是死的，衰微的，他应许得胜者，他们要穿白衣。白衣表征生活行动不受死亡玷污，得胜者在今世生活的方式要成为他们在来世的赏赐。我们必须是活的，使我们能得着白衣。主告诉在腓拉铁腓的召会，要持守他们所有的，凡在主的恢复中得胜而持守他们所有的人，要被建造到新耶路撒冷神的殿里做柱子。在第七封书信里，主劝在老底家的召会要买金子、白衣和眼药，好救他们免于不冷不热的堕落光景。他应许要与那些给他开门的人一同坐席。我们可以看见，这乃是基督在他神性里的喂养，是由他的爱并带着他的爱所运行的。一小点，在他的三个时期中，凭爱以他神圣奥秘的执事来喂养。他也是大祭司，以他自己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在他三个时期的丰满执事中，带着他的神性做力量带子来喂养我们。二终点，使众召会能在他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他在神性里喂养众召会，使众召会能在他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而在他七倍的加强里成为得胜者。我们的基督今天是我们的大祭司，在他的人性里，他很容易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同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他乃是在人性里顾惜我们，同时他也在神性里用启示录二至三章里写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中所启示，他人为里一切积极的方面来喂养我们，他在两方面来照顾恢复中的众召会，他在人性里顾惜我们，使我们正确合宜，好叫我们快乐愉快舒适。他在神性里喂养我们，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做他的得胜者，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